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好，我是多多，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希望透过今晚的节目陪伴守护你的心灵。在今晚呢，我们要继续来分享的是生命的故事，多多要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晚我们要继续来聆听的是基督徒饶大卫的生命故事。之前我们聆听到饶大卫分享自己生长在基督化的家庭里，小时候他会跟着哥哥姐姐还有爸爸妈妈一起到教会聚会，而这样一个家庭的信仰生活也成了他在基督信仰里的根基。即或后来他长大了，甚至出国念书了，他都仍然认真持守基督信仰，甚至在信仰当中他深刻地体会到上帝在他生命中的作为。今晚呢，我们要在节目中继续聆听饶大卫谈一谈他从事科学方面的工作与基督信仰会不会有所冲突呢？科学是以证据说话的，而基督信仰则是以信心经历的。饶大卫他如何来面对呢？还有他如何面对自己的孩子罹患黏多糖症的遭遇？身为黏多糖症孩子的父亲，他和妻子如何在信仰里看见上帝的作为呢？今晚就让我们继续来聆听饶大卫述说他的生命故事。
其实截至目前呢，我个人觉得呢，科学跟信仰呢其实并没有这个非常严重的这个冲突啊跟矛盾的地方啊。其实呢，科学呢它会让我觉得呢人的智慧呢很有限，因为这些都是神所赋予的，也因为这个科学的现象呢也让我感觉到呢神的创造呢是那么样的伟大。虽然我们人呢有这样子的聪明跟智慧，但是我们竭尽了我们的心力呢，到了这个阶段呢，我们也只能对周遭的这些宇宙这些环境呢做了某一种程度的一种认识。何况呢，科学固然呢它给我们很多现象的答案，但是呢它没有办法给我们一个完整的答案。那么很多时候呢有一些这些遗留的答案呢可能还需要信仰呢提供给我们做最终的动力。那么我在我个人感觉里面呢，科学呢因为它能够带给人类呢有进步繁荣，让人类的生活呢能够过得更美好，这些都是好的地方。但是呢，科学呢永远没有办法解决人内心深处的问题啊，很多问题，譬如说像需求的问题啊，像人渴望被爱啊，那么像人他有一个爱，有一个关怀的这种动机啊，人会忧愁啊，人的士气啊，这些都没办法用科学来解释，也没办法用科学呢来取代。尤其呢，一个满腹学问的科学家呢，他如果没有热情跟活力，没有一个服务的意愿的话呢，他又怎么样能够提得起劲来呢？能够将他所学到的，将他所认识的，将他所拥有的这些智慧呢，能够真正贡献出来。那么尤其呢，今天在现在这个我们说科技爆炸的这个时代，一个滥用的科技呢，往往呢对人类呢造成的这个影响呢，绝非是当初科学家呢他呕心沥血处心积虑的来做这个研究来发展这样子一个科技他所能预料的。那么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时代呢，我觉得基督徒呢尤其是这个从事这个科学方面科技方面这些基督徒呢，我觉得就更为重要了。因为所有的科技呢用得好用得坏呢，事实上最重要的是要靠这个使用的人呢他来决定。 那么如果一个正确的信仰呢，能够帮助我们呢，让我们的所学到的这些知识，所学到的这些智慧，让我们所发展出来这些科技呢，能够真正的带给人类呢一个好的一个高品质的生活。那么我一直觉得呢，科学跟信仰呢，基本上它应该是一个互相配合调和，能够借着这个信仰呢，让我们能够发挥我们所了解的科技呢，能够真正来造福人群。今天我们讲科学有证据，其实这个证据呢，也是我们从人的角度呢，在某一种观点之下呢，我们所提出来的这些证据呢，也许在这个时候被称为证据，但是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其实在过去呢，很多当时所提出来所谓的证据呢，在现在呢都已经被推翻了。所以换句话说呢，证据我们以为眼睛看得到呢，其实也不见得是一个真理。我没办法去说服他们呢，我们的信仰呢，我要拿出个东西给他看得到啊，摸得着。其实呢，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对我们来讲的话呢，他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这个不必说要拿个证据给你。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呢，其实任何人愿意的话，只要他肯打开心门，他来接触，我相信这样子的经验呢，事实上比这些科学的证据呢来得更为有用，更为有效。其实老大是在美国生的啊，那么大概在6个月的时候呢，那么有一天这个我们教会的这个姐妹呢，她在抱这个小朋友的时候呢，突然觉得她的脊椎骨呢怎么有一块是凸出来的，就觉得很奇怪啊，因为一般人那个小朋友即便是弯着腰，他的脊椎骨应该是直的。那么也因为这样子一个蛮奇特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当场就后来就去找了我们的这个家庭医师呢，就来问他这个问题。那么印象很深刻的是，他建议呢这个小朋友呢应该要去做一个这个比较大医院的一个检查，所以当时他把我这个小朋友送到了这个当时我们住的那个附近一个比较大的医院啊，Albany 的这个医学中心啊。那么我记得那天中午呢，我印象很深刻的，因为当时这个学校的图书馆呢跟几位弟兄呢一起在做中午的一个分享啊。那么有人突然冲进来跟我说呢，我太太有急事找我，说要我赶快回家。结果一回家，我太太就跟我讲说，医生说这个小朋友呢得了可能是这个肿瘤在这个脊椎这边，换句话就是一个可能是个癌症。我记得在那一刻呢，我们都非常的这个惊愕，那么我太太非常伤心。但是我想在那个时候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坐下来祷告，因为我太太是说看到这么样一个可爱的小朋友啊，那么这是神赐给我们的，那么他好像一个小天使一样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么我们也借着祷告呢，就将这样子一个状况呢，我们就交给神，让神自己来安慰我们，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没办法接受这样子的事实。第二天呢，我们就去跟医生谈这个检验的结果，那么最后呢，医生说看起来不像是这个肿瘤，那么但是呢，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可能要做比较进一步的这个化验。那么当时候在美国的这段期间呢，他做过这个核磁共振，那么医生最后的这个结论呢，医生说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缘故，只能说是一个骨头方面的一个病变。那么后来因为回国服务嘛，所以我小朋友带回来，那么也继续在这个追踪的这个检测。那么一直大概到了他小学的时候呢，最后确定了他的这个症状呢是一个黏多糖症，当然是比较轻微的，所以说他的这个黏多这个糖类呢，这种不好的这种成分呢是堆积在他的这个骨头啊，所以他的关节就长得跟别人不太一样啊，比较尖锐。那么所以说也因为这个骨头的缘故，所以他骨头的发育呢没有办法按照一般正常人的这样子的一个程度来。这个目前这个黏多糖症呢，那么在世界各国呢也都是还在研究的一种，因为黏多糖里面分了好几种啊，对他来说他这一种呢是比较轻微的，换句话说只影响到他的骨头，所以对于他脑部其他的器官的这个发育呢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那么我觉得这也是神的一个恩典啊，因为在这段过程当中呢，我们一直看到神怎么样在带领啊。那么现在这个小朋友他现在是国二嘛，那么在从小学开始呢，他在学校的成绩的表现呢就相当不错，一直都是全班的前几名。 那么甚至到了国中呢，国中我们觉得课业非常繁重，但他能够也在这个繁重的课业当中，他也能够表现得非常好，也是全班的这个前几名。因为我们一直觉得说，他既然有这样子的一个病在身上，我们不要对他做太多的要求，他自己都会去做这些事情。那么他对于自己有一个严格的要求，那么他也希望在这方面他能够不输给别人。我想这段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经历到神蛮多的恩典啊。那么从一个我们认为是一个绝症，然后到现在虽然也不好医啊，但是我发现说神还是在带领，神给他一个成长的机会啊。那么医生常常讲说，他不知道这个生命啊能够到什么程度，但是越是这样子呢，我们也觉得更加的珍惜了这个每一天的这个日子啊。那么事实上我们也希望他慢慢在成长过程当中呢，他也能够了解这个事情了。因为事实上有时候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呢，电视上有的时候会报这个粘多糖的粘宝宝等等的状况，有时候我也会提醒他一下，其实他今天能够这样子一个很自由自在的一个成长啊，那么虽然有一些不方便啊，但是神还是保守他的生命，所以我们常常也提醒他呢，事实上这是应该很感谢的啊。我们一直担心说他在学校里面呢，同学之间会不会受到影响，同学会不会排挤他啊，会不会欺负他啊，但是其实在从小学开始到国中这段期间呢，一直同学班上同学都非常喜欢他啊，都主动帮他拿书包啊，主动来帮他陪他啊，那么他也认识了蛮多的，在学校认识了很多很好的朋友。那么我也觉得神也是听我们的祷告，能够让他在这个生活当中慢慢的来适应怎么样跟同学们跟其他的人来相处。那么当然我们能继续把他仰望在神的手里了，那么希望神能够带领他，能够将来我们也盼望说他能够成为为神所用的一个器皿。
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呢，为你安排的是生命的故事。刚才我们一起聆听的是基督徒饶大卫讲述他的生命故事。我们已经将饶大卫弟兄的生命故事分享完了。除了听听他如何看待科学与基督信仰的论点之外，我们也听见身为粘多糖症孩子的父亲，他和妻子从孩子确诊之后，透过祷告交托，经历上帝对孩子的祝福。基督徒也会遭遇困境和病痛，但是不同的是，基督徒在任何情况当中都能够有上帝可以依靠，并且能够看见上帝果真祝福我们的生命，承担我们生活中的重担，祝福我们在生活中一切的需要。因为上帝的恩典够用，上帝的慈爱够用，上帝所赐下的盼望永不止息。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多多深愿你也愿意将自己交托在上帝的手里，亲自经历上帝爱你的作为。天使夜未眠，感谢你今晚的收听，祝福你有一个平静温馨的夜晚时光，也祝福你每一天经历上帝的同在与保护。我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